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小哥你怎么了？你今天是最后一次做1小时的节目，你在这里恋恋不舍啊，伤感起来了。
请不要浪费时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操练，我们要非常节省，要30分钟时间要讲完一个题目，所以我们今天所幸神的怜悯，我们还有2个30分钟，所以今天最起码要讲2个主题，所以小哥
你要练习是吧？
对，我现在不太敢讲其他的话，所以我直接，我们就今天就是接着要讲出埃及记第16章马拿后续的问题。
嗯，好吧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不是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吗？
这小贝虽然呢是社会观察家，但是小贝数学也不错，但是在这边我发现呢有一种算术的方法呢是从神而来，让人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
哦，你的意思是说上帝会创造天地可是不会算算术啊？
当然神怎么可能不会算算术呢？一定是他这个算法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就像今年的报税，对不对？大家不要太早报，因为搞不好又有什么好康的会跑出来啊。
哦，真的
啊，
有这种说法？
对啊，好康的你缓一缓，再等个一周看看搞不好还有更好的好康会出来。
为什么叫好康？
好康嘛。
哦，哎呀，你这个台湾话犯的英语啊，你这个
好康啊，怪你们。
你说这个数学你哪里算不对了？
那就是在这个16章的第18节，
第十六章就
我们从17节小贝念一下，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就是去收这个马拿了。有多收的，有少收的。18节，极致用鹅。
梅尔，小贝，我那天看你主持节目还蛮灵光的，这个3个字念鹅梅尔，说一次看看。
鹅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自己的饭量收取。这是很奇怪，多收的没有余，这我们还可以理解，对不对？他收的很多，他就觉得很好吃，他就把它吃完了，就没有剩下了，对不对？这叫多收的没有余。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盛饭盛的比较大碗，想说懒得再走一趟，还是把它给吃下去，这叫多收没有余。可是少收的为什么会也没有缺呢？这种算法很奇怪，
真的是很奇怪。这段圣经其实没有这么容易懂啊。
真的吗？
对，你单单它这个数量到底说的是什么，哪个指哪一个就很难呐。你要从前面一节开始读，从14节起先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因为这是神赐给他们的食物。这几十万人呢，满地都是这种白色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好了，摩西就跟他们解释了，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神给了，人要去拿的时候呢，有讲究的。那耶和华的吩咐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
原来这个以色列人是吃饭的嘛？他们是吃哪一种米啊？是
这是翻译
还是？这是翻译哦。
这个是饭量，你不能翻成面量，对不对？听不懂啊。
对对对，就是按个人的食量怎么样？
可以，这个翻译不错。小贝，你是不是又要重新翻一次圣经？
哪有这个胆子？
靠着个人的食量，用小贝的翻译，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所以你看看啊。他有几件事情要考虑，第一个是你的食量， 第二个是你帐篷里的人数，那这个帐篷应该是指着一家一家的，
对，蒙古包，
然后才这样各拿一俄美尔。那这个俄美尔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一个计量的单位咯。
那既然说又要按着饭量又要按着人数，怎么又各拿一俄美尔呢？
就是一个人拿一个俄美尔嘛。
那他就说你们一人拿一俄美尔就好了，他为什么还要说按着饭量呢？
哎呦，没注意，对啊，这个奇怪，按着个人的饭量，对不对？像蒙哥个头比较大，他照理要吃比较多，那你应该拿两个俄美尔，对不对？
对啊。
那现在又说各拿一俄美尔，奇怪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没这么容易懂啊。
对哦，以前读的时候怎么没有读这么精？哎呦，小辈受教了，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玄机吗？我知道了。他就是要我们这个懂得珍惜这个食物，
懂得珍惜食物，
对不对？
是吧？
对，神是这样说，你们个人按着个人的饭量，但是其实就是要我们提醒大家，那种胖的人你不要吃太多，那太瘦的人呢你也要多吃一点。所以大家呢虽然说是按着你们个人的饭量，但是希望还是统一规格啊，你们还是吃什么一样的食物，这样每个人的身材就会比较平均。神应该是有这样的心意啊，所以他说还是最后指定了一个单位叫各拿一俄美尔。
就是了，这个到底怎么读啊？我实在是有点弄不太懂啊。
你都弄不懂，我们节目怎么做下去呢？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不是就3月6号到3月8号就唐崇荣布道会，唐老牧师会驾临休斯顿，就拿这一题去问他不就得了吗？
你万一把人家难倒了怎么办呢？
不会的，唐牧师他有可能难倒他吗？
这个我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原来蒙哥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问一问把自己都问倒了。
蒙哥你看
This is the thing which the Lord hath commandedGather it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eating, an omer for every man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your persons.
对啊，那其实可能是中文翻译特别讲按着个人的饭量，其实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这边不用钻牛角尖啊，这边就是说
according to his eating, an omer for every man.实际上他是一人分配了一个俄美尔。
对啊，中文这样读起来会有一点这种感觉，不是按着个人的饭量，不是说随便你爱吃多的就吃多嘛。
他所说 according to each man's eating, 就是说一个俄美尔是当成一个人的饭量，是这个意思。
对啊对啊，这样讲起来就顺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那个答案是蛮接近的，就是神定下了一个量，你就是吃这样，对你的身体瘦的会长胖一点，胖的会变瘦一点，蛮好的。
大概够你了，这样读的话后面就比较明白什么叫做多收的少收的。就是说呢，有的人收的比一俄美尔要多，有的人收的比一俄美尔要少。收完了拿来一装了，居然多收的也是一俄美尔，少收的还是一俄美尔。
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摩西就下令他们每个人都去做这个一俄美尔的容器啊，对不对？然后你去装，你想要多装一点也没有办法超过这个容器，少装的话这个马拿自己会膨胀起来变大，是不是这样子？
我相信不是这样子，要是他基本上显然有一个俄美尔的容器在那里跟老百姓检查一下，那当他检查的时候老百姓自己觉得多收了，照说应该会满出来，结果没满出来。也有人认为说我根本就没有收到一俄美尔，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得去捡啊。那你想想看，我们的小孩子捡彩蛋啊，或者是他们这个墨西哥人过生日的时候挂一个那个纸扎的小东西，用棒子把它打破，很多糖果掉地上，小孩子就出去抢啊。这几十万人呢，大家早上都要出去捡，不是说你想捡你就能够捡到这么多数啊。
真的吗？
那当然了。
我以为是很容易捡，遍地都是这些小原物啊。应该就在你帐篷外面周围就都是，你连离开你帐篷都不太需要，就在旁边捡一捡就有的吃了，不是这样。
小贝，亏你从台湾来的，一大群人早上只有这么短的时间，要从你扎营的地方，那看你住在什么地方，你住在整个营区最里边，你光是走到外边来了吗？你走到的地方都已经被人家捡光了。这里所说的不见得就是在你帐篷旁边呢，他说在营四围的地上，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 the face of the wilderness， 听起来是真的是要出去捡的嘞。
哦，哎呦，
对不对？所以你想想这个图画，这个所谓的捡马呢，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
哦，真的、啊，哎呦，还有一点劳力的这样子哦。
对，可是你不能不捡，你虽然捡不了足数，一装一量它就满了。你虽然贪心，你没有替别人留，你捡了一大堆，一装一量，哎，不见了。
哎呦，哇！所以这个这神奇就是神奇在这个容器上面嘛，哎，这容器可能是有机关的啦，哎。
对，但是为什么神要给他们这样一个步骤？这里面显然有很大的这个学习的意义。你不能不去捡，
这没有什么，这就是公平二字嘛，对不对？有人动作利落，对不对？个头又瘦瘦的，看起来很短小精干，他动作很乱，噼里啪啦就捡一堆。那其他比较个头比较大一点的啦，或者说是动作没那么快玩起的人呢，你总要给他公平嘛，对不对？所以前面那些多收的也不会有多，后面少收也不会让他饿着，这个就是公平两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吗？
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的手续让他知道是公平的？
民以食为天，对不对？食物方面你不给他一个最能够体会到有没有公不公平，特别在那个旷野里面，对不对？平常饿着肚子饿得咕噜噜叫，也没有方便面可以吃，就等那个早上要吃，那大家就像你讲的，一大早大家起来就冲出去要去找了，那当然各凭本事，有人比较厉害，有人比较没那么动作那么快啊，但是神让结果都是一样的，就表示一个人不管你的天资多高，你怎么努力，但是你一切的人生都按照神的命定给你，怎么样？
神让这个事情发生，经过这样一个手续，每天每天来更正他们，这个百姓应该学到什么功课？
百姓就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人生而平等。所以呢，你看这个当年林肯他可能就读了这一段之后，就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对不对？人生而平等，那宪法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
哎，小贝，你这么一讲，大家都糊涂，但是大致上还是对的啦。你想想看嘛，你就是从他们当时老百姓的思想来想，旷野里面满了这个白白的小圆物。那一开头大家已经捡得很起劲那甚至还要比赛捡，因为他怕说我捡不到或者被人家捡完了，
对，
他就很贪心拼命的捡，而且多捡一点，捡了一大堆累得半死，回来一称没有了，那这是神不刑罚他而管教他的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很客气的管教的办法，让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有点不对劲了最后从这整个的调整里面，那显然会出现一个景况。什么景况呢？大家捡起来开始不慌不忙了，礼让了，甚至我可以帮你捡了，你可以帮我捡了。
对呀、哇，那这就是迈向世界大同了嘛，对不对？
就是啦，
很好对呀、
这个东西搞了40年呢。
像小贝那时候生在那个时代，要是蒙哥是小贝的邻居，对不对？
小贝天天替我捡，
做节目做的比较晚，因为说他我会经过你帐门口，说蒙哥要去捡马纳了，你去就好了，
我去帮我捡就好了，就是
你帮我捡一点好，那我也说好了，反正我也不会吃亏，你也一定会有，
是啊，挺好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律法禁止，因为显然他们不是所有帐篷里面的人都出去，他要你算了人头，派代表出去捡，你帐篷里五个人就捡五什么啊？
五俄美尔。
对对对，俄美尔。那我可以帮你捡，你可以帮我捡，然后大家开始不慌不忙了，大家知道神的供应是够的，哪怕我做工，就我应当去收回来的东西，照说是不够的，可是只要我做工它就够，但是你不能懒，你一懒呢、到了这个日头一发热的时候就不见了，
哎呦，
这麻烦哦。
看来好像蒙哥又要讲到别的地方，就因为用了做工这两个字，通常你每次一用做工这两个字，就有戏唱哦。
不是，你就是出去捡给你自己家人吃的嘛，所以你看看，从天亮看得见露水上升到太阳晒得发热了有多少时间？没多长啊！你要替别人捡，其实还真的不容易哦。
时间也不长啊，
你就想想看，如果你跟他们当时一起生活，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呢，就随随便便读过去了。你要是真真正正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是几十万人搭的一个大营区从营区里边最里边的那一家要走到外边来，再跟着老百姓一起 去把这个当天的饭量减个差不多减回来啊，你怎么样也要花个个把小时啊。
嗯，
起晚了不行，去晚了也不行，你去的越晚就越累，对不对？
对，
你起得太早了，你看不见他还没出来。
对，而且你想看那些真的是说比较晚出门，他可能要走比较远去捡，对不对？
对，
好不容易看到，然后走到那边肚子又饿了，那捡起来就边走边走
边
吃回来，
边吃
回来就又没有了，那怎么办呢？
你只要剩一点点往里面一装，它就是满的嘛，你看奇怪不奇怪？哎，然后呢？那当然有很多人就想出办法来，什么办法呢？
哦，也要想储存嘛。
哎，对呀，我反正我吃不了这么多。一人一俄梅尔 啊，
对，嗯，哎，就像那个我们说过那个旺仔小馒头，什么铁罐装在真空包装，那肯定也可以给那个放个几年都没问题啊。
对，
嗯，
那这样子我今天少吃一点，我明天早上就不用这么辛苦。
哎，对呀，啊，说的也是，嗯。
偏偏摩西对他们说啊，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
哎呦，
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就变臭了。
哎呦，
摩西就向他们发怒。哎呀，你想一想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在旷野呢是给上帝整得够呛了。
对呀，啊，哎，不过也就是这样子，难怪他们这个犹太人后来变那么聪明。这全世界第一个开始有那个脑筋想要发明冰箱这种 idea， 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
上帝要整你的时候。这一招啊，简直让你没有办法。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教导以色列人？
就是照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嘛，对不对？
他说什么？
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嘛。哎，
他没有说我今日要去捡呐，
啊。哦，哎呦，啊，这又不一样。哎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敢问蒙哥啊，跟蒙哥的高见如何？
这我们就去想一想嘛。这里面有一些的基本的意思是，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主耶稣讲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对，你讲得很清楚，什么是必坏的食物，他就跟他讲了，就是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不但吃过玛拿，捡过玛拿，对不对？那神一向是这样管教他的百姓。哎，不行，我们现在就来算一算嘛。哎，听众朋友啊，假如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投资啊，去买房地产呐，你到现在多收了还有余，请你举手。
哎呦，
哎呦，
哎，好像还是黑压压的一片呢，
啊。真的，啊，那中国人有办法。
哎，那他会说。没有关系，我现在虽然不足，但是我可以撑得过去啊，好日子还会再来，到时候我就扳回来了嘛。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想了啊，这里所说的事情，既然主耶稣直接拿来比新约，那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是说致产吗？还是什么？
嗯，应该不是吧，
对，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方向，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什么是我们存到永生的食物？
嗯，永生的食物不就是耶稣吗？耶稣不就是那个可吃的食物吗？
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你要不要去捡呢？要不要去拿呢？神从天上降粮食给我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呢，还是死了。这就是讲他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好不好？好，可是你得去干什么？你得去捡呢，啊，是不是？你去捡，你只要捡来吃下去，绝对够你的饭量，够你一家人去吃。
哦，哎呦，这就是，哎，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就是这句话了。
你不信主，你光在这边同意主耶稣是没有用的，你得出去把它捡回来。
哦，
你看主耶稣把自己比得这么卑微，小小小小的，就在地上。
哎呦，原来哦，主耶稣哦，自比自己是玛拿。
对啊，嗯，这里怎么说？他真的是把他自己比成天上的食物。
约翰福音。
对，那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啊，这明天是安息日，向耶和华守圣安息日。那你们今天怎么样？你先去收个双份回来，然后呢， 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你把主耶稣干什么？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
哎呦，酷刑哎，嗯，
这几乎是在告诉我们，你怎么对待他都没有关系。神最重要就是说，一定他已经把食物从天上赐给我们，你得出去把它拿到手啊。你这样了解也可以，那样明白也可以。你觉得它味道好也可以，你觉得它味道不好也可以，吃下去再说。先把这个食物拿到手上。吃下去再说，这是神为你和你一家人预备的食物。
嗯，
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你吃不吃，你捡不捡，这是第一层的意义。从福音上来讲，
对，这个讲法非常的稳，因为这个约翰福音这主耶稣自己有讲嘛，
哎，
所以绝对不会错的了。
当初这个例子就是指着今天耶稣基督而言的，这是第一层，从福音上面来讲。第二层呢，从做工上面来讲，我们信主之后要竭力多做主工。那主耶稣又把他自己比成马拿，他告诉我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经营的一切，基本上可以被主耶稣列为什么？必坏的食物。
嗯，
那他劝我们要为那不坏的食物，存到永远天上的食物劳力。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福音呢。
对呀，撒种啊，传福音啊，带人信主啊，竭力多做主工。你只要做，嘿嘿，怎么样啊？少收的没有不足，你放心好了。
哦，你是说他这样子啊？努力传道20余年，哎，结果呢，哎，这个是真的是，哎，他看得到的，就是说，哎，
很少
在他面前举手绝志啦，这些
对
寥寥无几，然后就觉得很伤心。
不要伤心，哎，因为天国那里有一个俄梅尔，这样。
哦，原来俄梅尔你少收的还是没有。那我们这次来的这个唐牧师，那他就多收，那难道他也没有鱼吗？哎呦，那这样他会很伤心呢，会不会？
一个做主工的人是不会伤心的啦，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嘛。你认为是你做工，你讲道讲得好，叫人家信主吗？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仆人，没有一个会这么笨，就这样想的。
嗯，所以他不会伤心。嗯，
不会伤心。对，
对，但是你听到今天的节目，你要是3月6号到3月8号你没有去的话，那他可能也会有一点伤心呢、啊。
那这个是主耶稣叫我们去做工啊，这个做工啊，你要抓住时候，你要为别人着想。我们普通把它当成好像自己的灵修，其实圣经这里那个意思反而倒不强。因为主耶稣比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把这个食物比成他自己啊，你们吃了就不死，还有一个呢，叫我们竭力多做主工嘛。那这个所谓竭力多做主工，并不直接等于说我们去灵修的时候，早上起来到主面前多用功一点啦、啊，多一点收获。你和这两句话对起来就不太像了。
哦，对，我就是绝对不能这样对的，因为这样对会很伤心。因为他说多收没有余，少收没有缺。
是啊，
那你一大早清晨5点钟，对不对？就起来没祷告嘛，一大早嘛搞到过中午12点，祷告的头昏脑胀。
对，
然后也很属灵啊，对不对？结果他说你多收
多收没有余，
那不是很亏吗？
就是了、哎，所以这里还是照着约翰福音啊，主耶稣在6章里面那个解释可能比较稳妥一点，要劝我们不但要自己要得到这个天上的粮食，而且呢要为这件事情多做主工。那你做主工的时候，尤其大家一起出去做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所谓团队精神啊，教会中彼此照顾，哎，也在这句话里边。这句话你要是拿来在这个角度一看，那就很美了。教会中怎么样啊？我们大家一起做工，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不足，对不对？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出去，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存着感恩的心啊，那每天早上一起出去啊，就成了一件很美的事情啊。
哦，是、
不辛苦了，它不是一个折磨了，它是一个你照顾灵舍的机会，它是一个你们大家一起出去做工的机会。慢慢慢慢的，它不是一种竞争了，大家不是抢着出去捡，就怕捡不够捡不到，就怕人家捡的比我多我落后了，不是这样子的。你叫我起床，我叫你起床，我们约好了，哎，对不对？你可以已经可以开始想象了。我们一路唱着这个世外桃源的主题歌呢，就出去了。
你真的觉得有这么美吗？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搞到最后，他们会有一种新的职业叫做捡马拿人？ 就是专门雇一个，就反正你每天就好，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聚落大概有50个人，就雇这个人，你就把那50个人份，你就每一天你就给
我
拿回来。
我就跟你讲，这个很难啊，因为从露水上升到太阳发热，你看看。
哦，那还非得，
对不对？
哦，
你还非得自己来不行。
对哦，那个时间还是真的，你就拿那么一份，就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然后你就要走。
这麻烦，哦，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要去传福音，哦，别人没办法替你传，哎，你晓得吧？
那个偷懒都不行了哈，哦，
偷懒就不行了，
哎。
你出去传道真的就是这样，你认识的朋友只有你能够把他带进教会来。
嗯，
你不能托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去请他去跟他传福音，常常是行不通的。很多人说啊，你跟我爸爸谈一谈好不好，你自己得先跟你爸爸谈嘛。
嗯，
那么你请保罗来跟他谈也没用，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这种做主公啊，存到永远的事情啊，那你真是不能偷懒。这件事情呢，啊，我再说听众朋友，你有想象力的话，你坐下来，你把这整个的问题照小贝的话沙盘推演一番，你就晓得，哎呀，这个40年这个日子不容易过。可是你要是过得对的话呢，它对你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操练。那今天主耶稣实际上就是在这样对待我们呢。你这地上必坏的食物，到了现在这个经济大衰退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有没有不足呢？嘿嘿，那是有可能不足。不足了怎么办？你的弟兄，你的教会，那些多收的人应当让少收的人没有不足。地上的东西很糟糕的，可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对主的认识，咦，他跟你打个了保单，你尽管去做，你尽管去收，主必与你同在，这是一件很安心的事情啊！你一定捡得到，你一定会有收获，而且你不用急，不用怕，不用赶，不用比，就好好的去做。今天北美教会第几个问题啊？
我们刚才从头再来过哈。北美教会第一大问题，
2009年第一大问题是吧？
对，
我们已经不成群结队的出去传福音了。
哦，曾经有过吗？
曾经当然有过了。
哦，真的啊？哎呦，
对啊，
小贝不晓得是信或不信啊，没有经历那看过那一段了。蒙哥看来是啊，你经历过曾经。经历过很美好的时光就对了。
是啊，以前我们在学校团契的时候，那时候在修大的团契，很早年的30年以前，那时候团契家有谁有什么事情啊，有谁篱笆倒了啊，我们就全部的团契都去了。有一个新来的学生啊，我们全部的团契也去了，把人家吓坏了。
哦，对啊，你真的是把人家吓跑了。
最糟糕的是有一个弟兄生病啊。我们大家决定说，哎，他家需要油漆，我们全部的团契都去帮他油漆，就有人在屋顶上把一桶黄油漆打翻了。
哎呦，那不就越帮越忙吗？
越帮越忙，可是
就后来他是后来病就越加的更重，后来就挂了，是不是？早也回天家了。
没有没有，感谢主啊，主医治他。可是你回想起来那一段日子，真的是啊，大家一起出去做工，不管干什么都是死党啊，大家一起去。你就有一股劲儿啊，
嗯
啊，那很快弟兄姐妹得到一种普遍的成长。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能够大家一年出去一次春游啊、烤肉啊，不错了。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出去传道？你说我们一起出去传道，他问你说去哪里传？去传给谁听啊？
对呀，而且这个恩赐不够嘛，对不对？有恩赐人去，我们就留守大后方，哎，来给你们源源不断的补给嘛，哎。
小贝，你自己跟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出去过好多次嘛，对不对？
嗯，
两三个一起，啊，开车到外地去，到小城去，到学校去，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个是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嗯，
对不对？那这是一个风气。啊，这是一个风气。现在还有很多的美国教会，他们有这个风气啊。你到礼拜天，你到 Herman Park 啊，到 Memorial Park 啊，他们还是有这种小群小群的美国弟兄在那里给你发单张啊，跟人家谈到啊。
对，他们有一些教会会到这个比较脏乱的 apartment 的，去帮他们整理啊，然后顺便在那边传福音。
是啊，是啊，咱们中国教会就是好像怎么讲啊，就是捡自己家的马拿回家吃饱就算了啊。
哦，
这个团队做工啊，以色列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经历到了，
嗯，
这些真的是值得我们放在心里面啊，值得我们放在心里面去好好思想的事情。今天教会里面失掉了这个风气。哎，小贝，我们这个头一段节目的时间已经超过了。
哎哦，真的，可是还好啦，我们一个主题已经讲完了。好，接下来同样这段经文，请蒙哥再讲另外一种讲法，请。
哎呀，先听一段插播啦，免得人家听得太累喽。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七章十七节，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与罪同住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我已经人格分裂了。我该拿这与我的心同住在里头的罪如何是好呢？我没有总在做罪告诉我要做的事情，事实上我每天都在与之对抗，并且取得了一点进展。可是让我苦恼的是，罪污染了所有我做过的好事，把它们变成自我提升和自我夸大的行为。罪唤起了我的自我意识。我很享受讲道的时光，然而我却避免自己如此，因为这很容易被住在我里头的罪变成一种自我表现。一流的演员就是那些在表演时不会表现出自己真实自我的人，而真实的表演就不是在表演了。内里的罪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的表演。中国有个词叫慎独，意思是当我们独自一人没有旁人看见的时候，真实的自我就会暴露出来。变色龙只在危险中改变自己的色彩。我们都很保护自己的公众形象，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名声，但公众形象不过是一张掩饰真实自我的面具。作为基督的信徒，基督徒私底下在家中的样子和内心的所为，反映并决定着我们真正的境况。我们可以假装一时，却无法愚弄别人一世。为什么我们要试图去欺骗呢？神就那么好骗吗？我们得尽可能避开罪，越是让罪得逞，罪就越强势。迎合罪的需要，就是在喂养罪，让罪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致无法控制。我们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却在私底下放纵自己。无论到哪儿，总能发现自己深陷罪的辖持下。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罪进入我们的心，与我们同住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在我们坚决驱逐它之前，它还会住上很久。那么我们应该继续和他作战，还是向他投降呢？我们无法消灭他，但可以不喂养他，他就会变弱。我们所犯的每一次罪，只会让下一次更容易犯罪。如果就此恶性循环，他会在我们身上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与罪同住，并不意味着得与他合作。
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看以色列人与摩西在旷野经历的事情。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还是从这个15章16章一直看到20章。我们上次讲过了啊，这段经文实际上值得你从各种角度去观察的。我们上次说过，这一段经文的以色列人，他们无论遇见什么情况都干什么，都发怨言。发怨言。可是很奇怪的是什么事情呢？
很奇怪的是就是他们这个发怨言啦，然后神后来也给他们一点甜头啦。很奇怪，他们怎么一而再再而三还是在发怨，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尤其奇怪的时候，他发怨言了，居然神一次都不管教他们，不降灾祸，不惩罚他们。
这当然啦，这有什么？反正神早就料到这一批人都要死在旷野，反正就你对于这种必死的人，你就不用太快惩罚他，反正他马上就要挂了，对不对？
不是哦，等到后来的出埃及记就看见了，每一次他们一发怨言呢，神就降灾。这里面有讲究
的。后来发怨言后面有降灾，这个时候不降灾啊、我知道了，因为他发怨言呢，前面发的这些怨言讲的话还不至于太羞辱神，
前面这些话
很
重要了。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旷野来死在这里呢？ 以后我们都要咳什么难听很难听了、啊，或
难听程度是也是很高了、哦。
对，所以这个事情你要存在心里。圣经有地方讲到说，你十次向我发怨言，请问这几次算不算在那十次里边？你要去数一数哦，所说的十次试探我到底何止呢？
哎呦，我小便没这么厉害。
对啊，那当然数过，这里面有玄机
的。您真的读经真的蛮闲的。以前小贝读到十次发愿，我就自动想，那我们刚才前面看过那些合起来大概就是十次这样子。哦，原来还不止十次哦。
这十次，我跟你讲，那十次是后来每次降灾的那个算一次的话，你可以算到十次。
哦，
也就是说这是十次以外的，但是是不是怨言？是怨言。哎，怎么回事？哎，值得去想一想啊，这个先存疑啊，这个
先存疑，先存疑。嗯，
对。那这段经历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直接把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基督徒走的路程，与旷野的路程相比，就是主要比这一段。
哦，
嗯，主要比这一段。啊，你看这里面有一句话啊，那个当他们唱完歌之后啊，
你跟大家讲一下第几章第几节，
就是我们讲了好几次，这个以色列人啊向耶和华唱歌啊，在他们唱歌之前，就是埃及人都死在红海里边啊，第十四章三十一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还有一句话啊，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然后他们唱歌，然后他们就开始走旷野的路，每一次遇见问题都是摩西替他们摆平的。
对，
是不是？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替他解决了？摩西替他解决了。
摩西，
摩西替他解决了。好了，那我们上次也讲过，这是从创世纪读过来一个最明显的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家族，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大大的团队，就像现在的教会里一样，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嗯，
他们大家一起走，一次彼此学习。好了，那这时候他们一切有争论啊，有问题啊，怎么解决呢？摩西后来在生命记也讲了，就是他岳父上次给他们出了那个办法啊，
百夫长、十夫长，
对，千夫长，你们有基本的问题呢，就他们替你们审断，但是你一定要凭公义来审判，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有难断的案子送到我这个地方来，我替你断。
嗯，
啊，
包青天，
对对对，如果这是表示教会的话呢，因为圣经里面把这段话呢比成今天的教会。玛拿也可以比得上，做工可以比得上，我们发愿言呢，上帝不降灾给我们也比得上。那请问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北美教会、中国教会、世界各地的教会都遭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教会不可能没有问题。那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摩西在哪里？
哦，所以嘛，你就讲对了嘛，是不是？嗯、为什么这些你刚才前面讲，为什么这些怨言呢？哎，神没有马上惩罚他们，就因为有摩西在，神看摩西的面子，对不对？
摩
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读过很多次了嘛，这不是摩西的就是预表，是不是？哎，这将来主耶稣基督嘛，所以每哪一个教会，你只要把主耶稣基督当做你的头，你只要这个当做教会的头，你只要信服这个主耶稣，主耶稣就会庇佑你们。你就在这个之下发一点怨言，神还是让你过去。所以很简单，我们今天我们的你说教会的摩西在哪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嘛。
哎呀，你这个话是太笼统，不解决问题。我们当然知道摩西预表主耶稣，
我这是一脉相传呢、啊。
嗯，因为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归了摩西呀、啊。就像我们受了洗归了基督一样，摩西是说主说要将来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像我，像摩西一样，他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对呀、啊，
哎，可是那现在是这样子、嗯，我们当然都在主的名下，要不然我们不会在一个教会里边。
对啊、
这个教会里边弟兄与弟兄还有这个整个的路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时候，
大 祷告，
怎么解决？哎，这
祷告，然后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嘛。你们谁想要出来出头出意见，那就不对。我们就是祷告，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头。小贝服成于教会也算是十多年了，对不对？每次遇到重要争议的时候，只要有人拿出这个，哎呀，大家稍安勿躁，大家放心，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就在回到基督的面前，神自己他就会指点我们一条明路，祷告吧。
那为什么我听说贵教会分裂了这么多次？
你不要把这扯出来嘛。我的这个论调不是说我待过教会是这样子，也听过其他教会是这样子的，人家也很兴旺啊，你不要这样讲哦。
这个话常常在教会里面听见。
对呀，
尤其要是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也很热心，可是呢，教会里面意见产生分歧，大概会分成两派。这两派基本上有一派是说呢，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大家同心才是对的啊，或者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希望呢，但是跟传道人有意见不一样啊，传道人应该把他的意见放下来。那还有一部分呢，他说呢，你看圣经里面向来是神借着少数人，尤其是摩西这一个人来告诉其余的人，那这个人比我们属灵，
他是先知啊，他就是仆人，对不对？
他是牧师的，他是牧师的，他是神的仆人，是不是？那我们就应当听从他，对，顺服他就是顺服主啊，就顺服传道人啊，他错的都是你需要顺服，那其余的事情主自然会对付他。
大家都很会讲啊，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对不对？这一讲只是大家讲来讲去，那头在哪里呢？
是啊，我们每个人对头的领会又不一样。那到底怎么办？
谁讲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句话，小贝这么大胆讲一句了。你是在教会只要有什么问题，这一句话一搬出来，其实这句话你有讲，其实是跟没讲其实是差不多。
是，的确是如此。哪一个弟兄会因为教会有问题还留在这边跟你开会？哪一个人不愿意尊基督为主，对不对？只是说这个到底怎么解释，尤其像摩西这个例子，哎呀，有时候你真恨不得回到旷野里面去，那时候就简单了，你就听摩西的就好了嘛。可是主耶稣对于我们教会现在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你这种福音书里面读遍了你找不到，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拿来推广，大致上你可以说，哎呀，神确实是借着一个人告诉当时以色列的全会众。那既然当时的那个会众代表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就应该全会众顺从教会的传道人。请问这个话对还是不对？
听起来很对啊，
做起来不一定对啊。
哎呦，为什么呢？
因为传道人不是摩西啊，
仆人嘛，对不对？是不是摩西是神的仆人？是不是？哎，神呼召他，他就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这再怎么说，这教会的传道人怎么说也可以连得上是摩西的形象。
那你这么一讲，你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其他人都不是仆人了？对啊，
这仆人有分大小嘛？对，摩西手下也有一些什么约书亚啦，这些帮他扶着手的啊，对不对？亚伦也算是他跟班的啊，
在今天的教会问题里面呢，其实有一件事呢，真是我们搞错了。摩西这个职分啊，他有好几重的预表，怎么把以色列人从罪恶从埃及里面领出来，领他们过红海，这个绝对预表主耶稣基督没有问题。
对，
可是他在旷野里面这个教会的职分，这个替以色列人断案这一个职分啊，其实他不见得是直接预表耶稣基督
啊，部分他就预表神嘛，对不对？神最后要坐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全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又再往上升一层，对不对？变成是父神他自己。
小贝你还蛮客气，我说摩西不是直接预表耶稣基督，你还没跟我算账，恐怕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没有，你说有多重嘛，对不对？你有一重是这样嘛，那你还有一重啊，对不对？
在这里啊，以色列百姓中间这一切难断的事情啊，还有神借着摩西吩咐下来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这一个职分呐，他当然是代表基督，可是他不是直接预表基督，他还预表了另外一位。
哎呦，你这么说，人家开始听众朋友要注意，
世外桃源是这个，
会不会是一个异端呐？
就是了，越听是越像啊，对不对？
哎呦，
原则上，而且原则上没错哦。现在在各教会啊，整个会众都应该听从一个人。
哎，那
照摩西这个榜样来讲，教会应该听从一个人。
对。
可是这一个人呢，职份上却不直接是预表基督，他当然代表基督，他有基督的权柄。但是这个所谓的一个人呢，又不是贵教会的传道人，对不起。
哎呦，
这个原则真的是没有错。神是借着一个人，就像借着摩西一样，把律例典章传给他们。
那我被你搞迷糊了，对不对？
哎、
你又说他又不是直接预表基督。
再声明一次啊，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当然预表基督，但是在旷野里边，在百姓与神之间的这一个职分，替他们断案，把律例典章教训吩咐他们的职分，哎，不见得直接预表基督哦。
那又是要听这个人讲的，那这个人又不是教会的传道人，
嗯、
那难不成奥巴马还是教皇？对不对？你这不能，这文哥，你这个不能，这太危险了。你现在这讲这东西，这样听众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震撼。
嗯，哎，我就念一段圣经给您听就好了嘛。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一句对一句直接写出来，只是我们平常没这么想。这是一切教会问题的根源，而且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听懂了没有啊？
当然听不懂。
听不懂。
哎，逐字逐句解释吧。我的印象中你好像讲的就是啊，保罗在替主耶稣基督讲话嘛，对不对？你们的这些人呢，硬着心都觉得这个摩西是怎么样，多啊。你看摩西跟耶稣来比，还是摩西这个耶稣他这个是新约时代来啦，对不对？所以这他给你的这个荣光是比以前的摩西都是更大的。哎呀，好像听起来就是这样子嘛。
不是啦，念到第四章第一节最清楚了。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什么职分呢？属灵的职分，称义的职分，有荣光的职分，长存的职分，新约的职分。摩西跟我们一比是什么？定罪的职分，将废去的职分，是属死的职事。知道在说谁了吗？新约教会的使徒，尤其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弟兄。但是他自己比，这不是蒙哥在这里比的。教会应该听一个人的，没错。那个人基本上是什么？主耶稣所立的使徒，尤其是谁啊？外邦人的使徒保罗。
哎呦，
哎呦，
你这么一讲，哎呦。哎呦，这蒙哥，你这，我们可能会被人家扎石头哎！这个摩西，这摩西保罗是不错，对不对？保罗是个使徒，哎，保罗讲那话也很有道理，放在这个书信，保罗书信也放在新约圣经，也是神的话。但是你这么一讲呢，好像全部人都只能听保，这教会现在全部的事情就听保罗一个人讲的，
没错，
这不对吧？
没错，现在。大家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西方教会传统这几百年来的神学教育是把保罗所讲的一切事情变成神学道理，但是把保罗这个职分挪在一边了。你好像新娘子娶进来了，对不对？嫁妆啊衣服都进来，新娘子掉了。保罗这个人啊，我们在节目里一再讲，整个教会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把保罗的职分给忘记了。然而保罗写信啊，我再请听众朋友好好的去读他的每一封信，尤其是哥林多后书，从头到尾每一章都是要告诉收信的人啊，不只是哥林多教会，亚细亚的众教会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要知道 我是你们外邦的使徒，神借着我说话，就像当初神借着摩西吩咐律例典章一样。是我现在所站的这个职分，这个职事是所谓新约的职事，是我把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教会的道理、教会的运作全部给你们讲清楚了，你们要是不听可麻烦了。
有
有，
保罗这么大、啊、哎呦，
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太多太多了。
你蒙哥，你是不是从圣保罗教会出来的？
今天教会里面，你要是想说我们听牧师的，或者我们听长老的，或者我们听一个对的道理，哈哈，或者听远方某一位有名的传道人，
那难道我们听保罗，那我们不听彼得的吗？我们不听约翰的吗？我们也读彼得前后书，也读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福音啊，那怎么办呢？
连老彼得离世以前最后的话我们不是说过吗？都是提到保罗，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什么是别的经书啊？最重要的就是摩西传下来的摩西五经。彼得固然也是使徒啊，而且是头号大使徒，但是彼得并没有把十字架的道理给你讲清楚啊。大家都是在传福音，我一再的说，大家都是在传福音，其他几个使徒，保罗是传福音的道理，大家都是传十字架，不错，保罗还传什么十字架的道理。
哎呦，这个分这么细啊，传福音跟传福音的道理，哎，这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也都要讲点道理吗？
那个道理你最好是保罗怎么讲你就怎么讲啊，不要保罗讲一套你讲一套、
哦、
你自己再把保罗移开了、哦、从他的道理里面提炼出来一套你堂皇的说法，你小心哦。
哎呦，你越讲越狠啊，你
真的是这样子吗？这你自己去读嘛。哥林多后书拿来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在旷野里边，就所以以色列人就信服神和神的仆人摩西。
这个是人家俗语说的好，这个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小贝跟这个蒙哥做节目两年多以来，讲到炮火最猛烈，其实是今天的。
有这么严重？哪里有这么严重？
有。
哎，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嘛。只是因为它太重要又太被忽略，所以我才常常时不时再旧话重提一次，哪里有什么炮火猛烈。你回头看看你自己经历的教会问题啊，基督徒之间所闹的意见，大家怎么样，你说你的话我说我的话，该对于什么事情该怎么办，你说难道那些话那些问题圣经没有说吗？哎，圣经说了，哎，但是圣经说的跟我们情况又不一样。那我再问你，那些事情难道保罗没有明确的吩咐吗？有。
有啊，保罗的吩咐参考用吗？
是啊，因为你认为他是好啊，两千年以前的人物，对不对？你认为他不了解你今天教会的状况。我跟你说，弟兄啊，你错了，好好去读一读保罗的书信，从他的职分这个地方来读。你把哥林多后书每一段里面挑几句话出来，你都可以看到这个重点，那是整个书信的树干。他为什么要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因为他要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我们，我是谁啊？外邦人的使徒，这是神赐给我的职事。那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乃是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我们就不丧胆，我谬讲神的道。这些话我们也挺熟悉的，但是我们老认为他就是在讲啊，有关于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看自己，他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做榜样，不错，你这样读也可以。可是你从这封信的角度，这封信的目的读起来的，其实那个我们是讲到他自己特定的使徒职分，尤其是外邦使徒写信给外邦教会。那哥罗西书、罗马书一样的，两个不认识他的教会，他都要特别写信去告诉人家说，我有一个关切你们的职分，尽管我们还没有亲自见面，我就要你们认识我。 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啊。你要从旷野摩西与百姓中间的关系找到解决今天教会问题之道，其实你要对应看的人物不单是主耶稣，而且从这个行政功能上来讲啊，从这个把神的律例典章吩咐教训以色列人，替他们立规矩这些方面来看呢，实际上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保罗有一个比摩西当年在以色列当中更有荣光的职事，但是很可惜这个职事啊，今天被我们彻底的忽略得非常厉害。
我、那照你这么讲，这个啊，摩西他写像生命记这些，那不就是跟保罗书信等于算是相辉应的吗？就是说他在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告诫他们
当然我们也不用继续引申下去，在这个观点上，在这个立场上，实际上已经解决教会的 99.9% 的问题。不是看一个传道人他的神学背景怎么样，他是不是采纳大家的意见，而是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去看我们这个传道人，我们这个长老是不是与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他如果是，我们大家都一起遵从使徒的教训，写得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他如果不是，或许你应该考虑啊，就是保罗的教训与职分呢、好好的去和他交通交通啊。
哦，
不管你是谁，从最大的传道人、最出名的传道人到最小的弟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听保罗的吩咐，就如同当初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可以不听摩西是一样的。
嗯，不过蒙哥，你讲这个呢，就是我 personal 我是赞同，但是呢，实际在运作上面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大家都说他们是这个跟保罗是同样的，但是呢，保罗讲的话里面呢，就像你刚才讲的，他讲了很清楚的东西呢，那当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
他讲的要是比较不那么清楚问题，那里大家在顺从保罗的时候，就在那里出了问题了。
一般来说呢，你如果真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比较不清楚的，实际上他讲的很清楚的。
这是每个人读经，他读到这个保罗他的教训的时候，他们的看见就变成不同了嘛。
等于这样讲了，小贝，这个问题存在不存在啊？不如先回去把圣经新约的书信再读一遍。你把这个保罗仍然是我们教会使徒啊，就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保罗活生生在我们中间，如同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一个观念你把它暂时摆在心里再去读一遍，我相信那个问题已经不见了。从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认为没有讲清楚，实际上他讲得很清楚，重要的事情他一定讲得清楚了。你先把这个观念摆在心里，先去再读一遍试试看，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说
的。你讲得太对嘛，就是重要问题他都已经讲得清楚嘛，对不对？教会现在起纷争都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在教会起的纷争，往往保罗讲的重要问题你以为不重要，比如说离婚问题，离了婚的人还可不可以站在传道的地位，还可不可以做长老，还可不可以做执事？
我看我们今天就到此，我还想活命。
对啊，弟兄告状可不可以告？保罗已经讲了吗？我们不是才说了吗？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不早挨骂吗？他已经吩咐得很清楚了。女人可不可以讲到？他讲得非常清楚啊！你不听，你认为他没讲清楚，那是因为你不晓得保罗的职分，如同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职分。得罪神哦，小贝。
不用跟我讲，我的干枯已经护着头护着紧紧的，两手抱着头，好不好？
好不好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明天二山子的节目下星期一开始，世外桃源提早到早上10点到10点半，只有半个小时了，请您注意收听，愿主与您同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